爱情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认识苏更之前，时代的日子过得如同复印机印出来一般波澜不惊，偶尔呢会有同事打趣地说：“时代啊，难道你就真的心如止水？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啊？”时代就温文尔雅地笑，然后喝一口茶，慢悠悠地把一句话扔了过去：“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，我又不是粮食，放在家里又不会发霉。”立刻把同事噎得直打饱嗝，同事就摇摇头说：“时代呀，时代。”一副不知说什么的样子。时代呢却依然是笑笑，不紧不慢地看他的稿子。那天刚一上班便开会，主编说杂志社进了新人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便看到一个男孩高高瘦瘦的，倒是落落大方，又听主编的声音直往耳里钻。苏更毕业于某著名大学中文系，写的一首好文章。时代本来是不在意的，忽然主编的目光瞟了过来，黏住了他不放，说道：“时代，你是前辈，又和苏更一个学校毕业，苏更啊就交给你了，提携一下吧。”时代的心忽悠了一下，便含笑点头应了。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办公桌上扶手，忽然对面就有了一个新鲜的面孔，时代就莫名的有了一种生疏感，上班呢像进了别人的房间一样。苏更却像是自来熟，第一天就叫时代的名字，仿佛和他的交情已经有了几十年。时代便稍微有些意外，虽然名字是被别人叫的，但是杂志社自苏更来以前呢一直是时代最小，忽然被一个更年少的人叫着，时代有一种不适应。有一次苏更热乎乎地叫着他的时候，他开玩笑似的说：“苏更，你该叫我一声姐。”苏更怔了怔：“你很大吗？哎，不过那也可以啊。”于是私下里苏更开始叫时代姐。时代呢从来没有享受过当长辈的滋味，突然间有了一个弟弟，对苏更凭空多了一种亲切感。苏更是个很仔细的男孩，每天早晨时代的水杯里总是泡满了一杯温温的开水。自从18岁以后，时代被人照顾的日子就销声匿迹了。苏更的举动让时代的心里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舒服。每个月给印刷厂送去了稿件，日子一下子清闲下来。以往没事的时候呢，时代便看看书，写写稿子，现在忽然多了一个人，日子的轨迹也开始变起来。时代开始和苏更聊天。以前时代觉得聊天是浪费时间，可是苏更的见识极广，竟不像是才毕业的人，让自己觉得已经阅尽人世沧桑的时代呢竟然有一种新鲜感。他教苏更编稿组稿，把自己手里掌握的作者地址给苏更。作者是编辑手里的金矿，向来不肯轻易示人的，而时代呢却全都交给了苏更。苏更看来确实极有才气的，来杂志社不到两个月已经拿出了一个策划方案，还时不时的有杂志的样刊寄过来，加上一笔不菲的稿费，让别的编辑看了眼热心跳。这一期杂志苏更和时代合着交了5篇大稿，竟然占了近20个版面，而一本杂志只不过才50多个版面。一时间杂志社里人人自危，瞧着时代的眸子就有些冒火的苗头，而时代呢却昂头不顾。月底开会的时候，主编的目光里全都挤满了笑意，看着苏更就像瞧着一件宝贝一样。主编在上面讲的唾沫横飞的时候，苏更在下边悄悄地扯了扯时代的袖子，塞到他手里一张纸条。时代悄悄地张望了一下四周，摊开了一看：“时代，今天晚上请你喝茶。”时代悄然一笑，看着苏更眨了眨眼。下午下班的时候，6月的街道香尘细细，满街的花慵懒地开着，如酣睡乍醒的女子。 时代和苏更进了一家茶馆，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。时代忽然就笑了，说道：“这个样子感觉还像是在办公室里一样。”苏更也笑着说：“办公室的环境哪有这儿好？想说的话，都可以很有气氛地说出来。”时代微微一愣，觉得苏更的话里好像暗藏玄机，正想问的时候，苏更却转了话题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学校里的一些事情。苏更说：“时代，其实我在学校啊，就经常看到你的文章，也常听到你的名字。”一声声时代叫着，直往时代的心里钻。时代就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苏更，你应该叫我姐。”没想到苏更正了脸，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时代，你真的以为自己很大吗？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苏更眼睛亮亮地望着时代，让时代有一种莫名的慌乱。苏更接着说：“时代，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我把你想象得很大，因为从你的文字里透出一种沧桑感，我以为你应该比我大一轮。说实在的，那个时候我很不服气，因为或许是写文章的心性高吧，也愿意把你想得大一点。可我没想到你那么年轻，而且那么漂亮。”时代嗤的一声笑了，低了头喝口茶说：“是吗？可是我真的比你大了六岁。”苏更也笑着说：“时代，你的实际不像你的文字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到杂志社吗？”时代说：“为什么？”苏更说：“因为你在呀。”时代吓了一跳，一口茶差点喷出来。他抬头看苏更，苏更却一脸认真的样子。时代定了定神，忽然笑了：“苏更，你是不是喝茶喝醉了来消遣我？你可真会开玩笑。”这个时候的时代却像是真的有些醉了，后来说了一些什么他都迷迷糊糊的，也不记得怎样回到了宿舍。晚上睡的时候，时代并没有丝毫的倦意，脑子里万马奔腾，像齐天大圣搅了天宫，种种事情乘云踏雾般的侵入。曾有过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，一生中谁没有爱过或者被爱过呢？只是在消逝如飞的日子中，一切如天宝旧事般不知所踪了。时代有时偶尔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他心动如潮涌的男子，可是他的面目竟如一纸被水浸渍多年的笔记变得模糊起来。时代便常常感慨，时间的力量如此之大，是谁说这世界有永恒呢？爱情嘛，现在的爱情便如贬值般的股票一路狂跌，那么只有时间了。想一想苏更的面孔，竟也变得恍惚起来。可是自此后，苏更却像是认准了时代，人前人后时代时代地叫着，更有甚者吃饭的时候也到时代面前，没事的时候也向时代的宿舍里钻。时代让苏更注意影响，苏更却问：“时代，爱一个人有错吗？”他不依不饶，一脸破釜沉舟的神气，让时代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时代就想，这是所谓的七十年代后生人了，没心没肺的，说出的话也不负责任，小毛头孩子懂什么呀？在他们眼里，爱只是嚼在嘴里的一块口香糖罢了，无聊时嚼着，味道淡了就可以吐出来。可是时代呢，却不能再玩了。时代便很认真地对苏更说：“苏更，你认真想想，你21岁，我27岁，现在我保养不错，不显老。可是你能想象得到我再过10年是什么样子？你正当青春，我却是徐娘已老。你想一想，我能拿我的幸福来赌一个轻飘飘的诺言吗？你别玩了，我输不起。”苏更却说：“时代，我是认真的，你应该给我一个机会。”碰上这样的事儿，时代只有摇头苦笑，像6年的时间空间的阻隔，对爱情的定义就这样的不同，年轻 真的很好。在苏更看来，爱情原来是这么的简单，可是时代感觉的却是沧桑无限。日子过得琐琐碎碎，杂志出刊的日期越来越提前了，时代和苏更忙得也是不亦乐乎，却配合得更加默契。有一天晚上，时代从班里出来，前边纷纷地围了一群人，听说好像出了车祸死了人。前面闪开一条道的时候，时代被人潮推了上去，见鲜红的一滩血迹印在马路中央，有人拿了水在冲洗，很快的便淡了。时代便有些恍惚，想人的生命消逝原是如此容易，在那滋的一声中便烟消云散了。那么人生其实也是这恍惚几十年而已，是无所谓输赢的。时代这么一想，便有些释然，对苏更不拒绝也不逃避，一切顺其自然吧，时代想着。那一天主编呢，忽然把时代和苏更找了去。原来近日辽东的某一个小镇出了一件大事，有线索表明是三言二拍的现代都市版，近日杂志社缺人，希望他们两个能去把这篇稿子拿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呢，时代知道是一趟苦差，明明知道前方征途无限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下去。看着苏更却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，时代便问苏更，你得意什么呀？不知道这是一趟苦差啊。苏更却说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却会苦中作乐，你想呀，美人作伴好还乡。时代不禁被他逗笑了。苏更接着说，更何况你可以从中考验我。时代便呸了一声，可是他心里好像有一扇关了许久的小门，无意间砰的一声就开了，涌出许多夹杂着伤感的甜蜜来。苏更毕竟不是一个让人很讨厌的男孩子呀。时代和苏更出发的时候正值冬天，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突然，寒风一吹，冬的翅膀就阴阴地遮住了城市的上空。和苏更走在宽阔的大街上，黄昏的天是暗蓝的，像苏更身上的那套西装。时代发现他的西装质地很好，把他的背影衬托得挺拔修长。时代第一次发现苏更其实很高，背影很宽，浓眉大眼，有着笑笑的唇角，应该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男人。时代的心里忽然就滚过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欢，像肥皂泡拼命地往下压还是会升起来。是一个偏远小镇，好不容易采访完回来将要返途的时候，时代忽然感冒了，烧得厉害。苏更呢，慌得不知什么，把包里的带来的药翻来覆去地找。时代迷迷糊糊的，觉得像是身在一处荒漠中横无边际，自己面对着漫天的黄沙竟有说不出的慌乱。睁开眼看见苏更焦急的眸子，握紧他的手，一种温暖的带有质感的情愫像箭一样穿透了时代的心，让他变得安全起来，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把手抽出来。时代的少女心事在那一刹那复苏了，他来的迅猛而又抒情，远比过去的那一次丰满盈足。你该相信我是真心的吧？苏更看着时代说，真的，爱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，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。时代点了点头，如果是错，那就错到底吧。回来后，时代便开始准备做新娘了，她买了很漂亮的嫁衣，把自己打扮得贴贴切切。婚礼举行的那天，全杂志社的人都去了，时代披着婚纱灿灿然地笑着，仿佛全世界的幸福都蕴在她的笑容里。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睁大了眼睛问时代，没有了吗？你还想要什么呀？时代瞪着眼睛问我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时代已经是一个妈妈了。我比划着说，你这个 整个不像一篇爱情小说，一点都不复杂呀。时代便笑得花枝乱颤，爱情原本是很简单的事儿啊，都是你们这些人把它写得复杂化了。我恍然，或许爱情真的是很简单，如同这个简简单单的故事。